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新的一天，咱们还是先花几分钟了解一下这两天咱们湾区和周边的最新动态。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周一，帕洛阿尔托学区的家长在新学年首次会议上呼吁进一步限制课堂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笔电使用。多名家长来自科技行业，却担忧设备造成分心、心理压力与数字成瘾。超过200人联署请愿，主张增加纸笔作业与电脑教室。部分科技从业者家长称，屏幕可能分散注意力，并担忧网络欺凌、沉迷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代写作业，认为学生应该先培养专注和批判思维。这个学区已对低年级实施全天禁用手机，高中生午餐时可使用。 AI 政策强调透明与学术诚信，并由教师决定课堂使用范围。学区管理方表示，科技应辅助而非取代教学，将信任教师按学生需要选择线上或线下工具。加州新规已要求各学区限制或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智能手机。近日，加州帝国县因暂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审批而陷入法律纠纷。开发商萨巴斯蒂安·鲁奇计划在当地建设约100万平方英尺、330兆瓦的数据中心，但在社区反对后，县政府以紧急措施叫停所有新数据中心申请，并将禁令延长，最久可持续至2027年6月。县政府表示，需要时间评估数据中心对居民区、学校及公共资源的影响，并研究是否制定新的分区规定。鲁奇则提起诉讼，认为县方仅仅依据公众担忧，不足以构成法律要求的立即威胁，紧急措施缺乏正当理由。法律专家指出，法院通常尊重地方政府判断，但紧急措施门槛更高，县方必须提出足够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尽管此案不会直接影响其他城市的相关禁令，但可能在证据标准上带来新的法律参考。鲁奇强调，加州适合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土地与电力资源有限，帝国县是少数具备条件的地区。他认为，过度限制可能阻碍加州发展关键科技基础设施。周一，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警，南加州将从周二至周五遭遇破纪录热浪，圣费尔南多谷及圣贝纳迪诺县、河滨县内陆地区气温可能升至华氏110度，洛杉矶接近100度，圣地亚哥也可能达到90度。受南加州湾海温偏高影响，湿度将维持在高位，夜间气温比常年高出8至12度，人体难以散热，显著提升中暑风险。棕榈泉等沙漠地区预计超过华氏110度，高压系统将在周中短暂北推，使湾区温度升至90度左右，但随后太平洋系统影响将迅速回落。气象机构预计，极端高温风险可能持续至9月初。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暖让极端高温更容易发生。本周南加州的热浪因气候因素而出现的可能性比过去提高了至少5倍。
听完了这3条新闻，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摩卡是对头一条的印象特别深，就是那天天天造手机、写软件、最懂得的这些高科技的硅谷的家长们，他们反倒是联合起来去请愿，希望学校减少让孩子碰这个电子屏幕。那您就想一想，这些人他们自己是造手机、写软件的，应该是最清楚这里边的门道了。可是轮到自己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却是这么样的谨慎。有的人呢，甚至在家里都不让孩子去看油管。这件事啊，就值得我们去深思。猫卡觉得啊，比这些专家 说话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一点了。说到孩子和屏幕，就想听听您的想法啊。不过这回呢，莫卡想问问听众朋友您，除了因为工作不得不看手机之外，作为家长，作为成人的我们，您对手机有依恋吗？给您两个选项，您可以默默地对号入座啊。第一种呢是离不开型，就是只要手一闲下来，就得去刷刷微信，看看短视频，或者是翻翻新闻之类的。这要是隔一会儿不看呀，心里就跟长了草似的，直发痒。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属于拿得起放得下型，该看的看，该歇的歇。手机对于您来说呢，就是个工具，随时呢都能搁在一边。那您是哪一种呢？现在您就发个数字一或者是二到手机短信961961。摩卡呢真的是特别好奇，我们湾区的朋友到底是哪一派的人数会胜出？所以现在就动动手指啊，发过来，让摩卡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那聊完了这些大事小情啊，摩卡想跟您说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当您满怀着善意，特别的想去帮一个人，或者是去救助一个小生命的时候，但是结果呢，却因为一些预料之外的情况，反而让自己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和难过当中。最近就有一位收养了很多流浪动物的听众朋友告诉猫卡一件事情，他的经历呢就深深的触动了我。他前两天刚收容了一只流浪的猫妈妈，满心欢喜的带他去宠物的医院做绝育。可是谁能想到啊，在手术的时候，医生就突然发现这只猫妈妈其实已经又怀孕了。这位朋友当时在医院里就给猫卡发来了消息，他说，猫卡，我心情不好，觉得自己杀生了，心碎了一地，觉得非常的有罪恶感。我当时看着他发来的这个信息，就是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他那种心疼。但是我当时就对他说，其实也是现在呀，想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和他一样的人啊，您如果有过类似的经历，那向这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吧，在您呢善待猫咪的时候，也要善待自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我觉得您现在心里头最过不去的坎儿，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早点发现他肚子里的小生命。可是我知道您是个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绝对舍不得让小动物受委屈的人。要是早知道的话呢，您一定会把它接回家，安安全全的养大，对不对？正是因为您是这么一个有担当的人，所以现在这个意外呢，才会让您这么难受。但是呢，咱们就得要把心放宽，从长远的来看，其实收留这些流浪动物，包括带他们去做这个手术，真的是猫卡以前也觉得就是挺残忍的。但是呢，从流浪动物在野外繁衍呢，面临挨饿、生病，还有车祸，还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吧，那就是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折磨。所以呢，猫卡也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啊，您不是故意不要他们的，您只是不知道。只要当初啊，发出来的心愿是好的，是善的，那这就是无心之过，没有任何人，没有什么理由会去怪罪您。那些没有缘分出生的小生命，我想他们可能现在也有很好的去处。所以呢，我想不要把自己折腾得太苦。好多我身边有其他的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但是呢，就是对于自己一个小失误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很难走出来吧。所以我就觉得把所有的爱和福气啊，您就都留给他们的猫妈妈，也留给您自己。这位朋友他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深深打动了我。他说会很好的爱这只猫妈妈去赎罪。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被感动到了。我想这哪里是罪啊，这分明他就是把自己心碎的碎片重新就拼成了一颗更大的更温柔的心。其实猫卡现在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仍然是非常感动的。生命本来就不完美，有光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影子，它不都是光明的，是不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圆满这些遗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对眼前能够把握住的这个生命去给予更深的更长久的爱。 我今天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是想给所有在湾区啊默默做着善事去救助那些流浪动物的朋友们一个隔空的拥抱吧。我真的觉得你们在为这些无家可归的小生命遮风挡雨，但是呢却把这些不为人知的压力和眼泪留给了自己。摩卡要不是因为这位 听众朋友真的是不知道还会有这样种种的意外的事情，还要去承担这么多的心理压力，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听众朋友很了不起。我们做人呐，心太软太善良了，就容易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学会原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啊。摩卡也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可能我们这一辈子最难也是最该学的一件事，就是别太为难自己了， 就把这份内疚啊变成我们以后加倍去爱去保护这些小动物的动力吧。那今天把这个朋友的揪心事儿拿出来聊，也不是想跟大家讨论什么大道理啊，我只是觉得在湾区这个脚步特别快，大家都挺忙碌的生活里，能有这样一个就是为了愿意为一个小生命去心疼去掉眼泪，有这么柔软的一颗心，有这样一个人，其实是一件特别美好特别珍贵的事。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也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您身边有没有过哪一个小生命让您特别的心疼，特别的想去照顾它保护它，或者呢就是您和家里的毛孩子或者是路边的流浪动物之间，有过什么让您至今都忘不掉的温暖的故事吗？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961啊，跟摩卡聊一聊， 不用长篇大论，哪怕只是顺手发一张您家里的猫猫啊狗狗的照片，或者呢也讲一讲您喂过的一只流浪猫流浪狗都可以，摩卡想听一听啊。那说到照顾啊，如果您家里正好有长辈在琢磨退休以后怎么安排，摩卡呢想给您介绍一个地方，是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 永春庄是位于西休斯顿黄金地段的，它是临近中国城，购物和就医非常的方便。这个社区占地有20多英亩，一期是包含一栋3层砖，就是砖混的建筑，一共有76个单元，设施经过政府的认证了，配有商业级的发电机和水源储备，还有紧急的呼叫铃、无障碍的设施， 并且还配备了全套的家具和家电，您只要拎包就可以入住。园区的周边还将陆续规划超市啊、餐厅啊、药房啊，还有医疗服务中心等等，就是把这个地方打造成更加便利完善的一站式的退休生活园。而且这个地方是吃中餐、说中文，有熟悉的文化环境， 每日3餐、住宿、清洁、水电，还有网络活动课程和免费接送等等，都已经安排得妥当了。这个社区还设有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和护理支援，公寓内外健身、娱乐配套都是一应俱全的。像有一些长者喜欢读书啊、下棋啊、打麻将啊、卡拉 OK 啊，这里边都有，还有做手工、户外垂钓、一日游等等， 活动可多了，反正总有一样会合您的心意。园区的空间也非常的开阔，那个地方是果树成林，在那个湖区养着鸭呀鹅呀，还能种菜种花的，所以呀是一个很好的很舒适的地方，家人把长辈放在那边也会很安心。 养老这件事其实除了住的舒不舒心，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很在意的价格。那永春庄就给创始住户准备了一份很实在的优惠，前20位的创始住户定金呢是放的越多，他月租省的就越多，而且定金还可以退。我再说一下这个优惠的价格啊，原价每个月租呢是6500美元起， 创始住户月租就优惠到4500美元起，每个月马上就省了2000美元，一年呢就能省下24000了。如果您再选10万美金定金的方案，月租再省500，只要4000美元了。如果是20万定金，月租就是3200美元，3200美元；30万定金，月租是2100美元。 40万定金，月租是1000美元，这就很便宜了。如果是50万定金的方案的话，月租呢可能就降到0美元，就不收费了。总之就是定金越高，它的回报也就越多。它这个名额呢，就是前20位的创始住户，到10月31号截止。 莫卡不是催促大家，就是觉得哎，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啊，就去慢慢的看一看，问一问。这个名额呢是不等人的，所以呢，如果真是替自己或者是父母动了心的话，不如呢就挑个日子，亲自到咏春庄去走一走，体验一下，看看合不合心意。他们的咨询专线是713-518-5377，再说一遍啊，是713-518-5377，叫咏春庄。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华人，吃的习惯，住得也安心，可以让退休的生活更丰富更自在。那照顾好身子，也别忘了给自己心里留个空间，装点好歌，装点故事。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猫卡呢就想陪您认识一位在几亿双眼睛盯着的地方却始终活得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女子。他红到了顶点，却好像从来都没有把红这件事当回事，一次一次的在最当红的时候说走就走。你越想抓住他，他越是转身。那他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说给您听。但是别忘了把刚才问您的一或者二发到961961。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广告之前，摩卡问听众朋友，除了因为工作不得不看手机，您对手机有依恋吗？给了两个选项啊，一是离不开型，二呢是拿得起放得下型。那首先谢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啊，他发来了一。那离不开的朋友，谢谢您的坦诚啊。猫卡呢是没有时间看，不然估计啊也是跟您是一样的。那手机尾号9089和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二，是放得下的朋友。哎呀，这份自律猫卡是真的很羡慕啊。猫卡为什么把这个小问题抛给您呢？就是因为咱们大人呢手机都放不下，那反过来就懂了，孩子们面对那块屏幕能有多难。所以硅谷那些父母的做法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啊。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想管孩子的屏幕呢，靠的可能就不是去指责他们了，也不是没收，就是我们做大人的先以身作则，然后再一起定个规矩什么的，或者是多陪陪孩子，就是做一点和屏幕以外的事情，是不是？那前面猫卡讲到那个收容小动物的事情，那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哇，您的真的很厉害啊。他给猫卡留言说，猫卡，我收养了两只狗，11只流浪猫，为救流浪的小动物，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他讲到流浪猫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但如果变成家猫的话呢，就变成10多年到20年。哇，这个真的是翻了好几倍啊。而且呢，可以不用忍受浑身都从里到外的虫害呀，还有撕咬啊，奇痒难挨等等，而且它们也不会受到其他动物的捕食威胁还有恐惧。所以留言留了很多啊，感谢您，猫卡就不一直念了。那您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希望您呢，如果啊，遇到前面猫卡说的那样的事情，也不用太在意，已经是很善待这些流浪动物了。那说到活得自在，不被外物牵着走，今天呢，摩卡要陪您认识的这位天后，恰恰就是这门功课的高手。在华语的乐坛呢，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红到了顶点，却好像从来都没把红这件事当回事。别人呢是拼了命的想红，想被记住，想被更多人喜欢，可是他呢，偏偏就不是这样的。他一次一次的在自己最当红的时候说走就走，跑去美国留学，跑回北京谈恋爱，后来干脆当妈妈过日子，说不唱就有好几年都不唱了。记者围上来追问他，常常就回你两三个字，多一字都懒得解释。你是越想抓住他，他越是转身，活得特别的自在。他是谁呢？就是王菲。所以今天中午摩卡想陪你聊的就是王菲身上那个特别珍贵的也特别稀有的两个字，就是自在。在几十双眼睛盯着的地方，他始终只是按自己的心意去活，不迎合，不表演，不为谁改变，但是呢，却又干干净净，坦坦荡荡。这份自在啊，说起来简单，可在世上真能做到的， 也很不容易啊，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做到。我们先从他一炮而红的那首歌说起来。 1989年王菲在香港出道， 本来势头不错，可到了1991年，他却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正在他很红的时候，他说要走，一个人跑去纽约进修音乐，在那个红了就要趁热多捞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傻。可这就是王菲，她就是先想把自己学的东西学明白。 第二年他回来就推出了专辑 Coming Home， 里面有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改编自中岛美雪的曲子，是潘元良填的词。有意思的是啊，这首歌原本并不是为他准备的，公司本来是给别的歌手准备的，偏偏王菲刚刚留学回来，正在被力捧，这首歌就落到了他的手上。谁能想到啊，就是这一首让他从一个普通的歌手一步跨进了一线天后的行列。 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听《容易受伤的女人》。感谢手机尾号4691您给摩卡的留言啊。我念一下，早安您好，同时也喜欢您的节目了。你不认识我，但我每天在听九六一了。你去日本的阶段时间外没有听到美好的电台声音，为了弥补下安慰，点一首星夜的离别，是 星影千昌夫演唱的，我非常喜欢日语歌，但是要日语了。那4691您好啊，也谢谢您这么温暖的留言。原来您每天都在听九六一，只是一直没有和猫卡打过招呼。那今天终于认识您了，真的很开心。您还记得猫卡去日本的那段时间没有听节目，特意回来补偿一下，还点了自己喜欢的日语歌。这份心意猫卡收到了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星夜的离别， 好的，这首歌记下了。那喜欢日语歌的您，以后可以常常来和猫卡互动，说不定哪一天您喜欢的歌就会在节目里遇见。今天猫卡的这个节目呢是不点歌的啊，10点钟艾琳的节目是有点歌的环节，下一期的节目啊，明天的节目猫卡就安排。您还点了另外一首歌，那很高兴认识您，也谢谢您啊，一直默默的收听九六一，以后别再说您不认识我了啊，现在我们认识了。 祝您今天心情像彩虹一样明亮，开心一整天。那我们接着来说王菲啊，红了以后的王菲没有变得乖巧听话，好摆布，恰恰相反，她是越来越像她自己了。1993年，她做了一件当时女歌手很少做的事，就是自己给自己写词。这首歌就是《执迷不悔的国语版》，歌词是王菲亲笔写的，她写的其实就是她自己。 我认准的路，我就一直走下去，哪怕撞了南墙也不后悔。有人说这首歌就是王菲的个性宣言，那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整个的华语乐坛才真正的记住了王菲这个名字。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王菲亲自填词的《执迷不悔》。感谢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他给猫卡留言说， 我昨天才刚听到巫启贤说要把王菲的歌唱好，必须心中有情，目中无人。听起来虽然像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却不无道理。真的啊，说得太贴切了，心中有情，目中无人。乍一听啊，像是开玩笑，但是仔细想想，真的确实是很适合王菲啊。她唱歌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反而就容易失去自己的情感了。 所以真的是心里真正有感受，才能把歌唱进人心里头去。感谢您的分享啊，发现每次您给猫卡的留言都特别有深度，难怪啊，我们每次聊音乐，常常就不只是聊歌，还会聊到歌背后的人和人生了。听到《执迷不悔》这四个字，猫卡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王菲这一辈子是活得特别的自在，想唱就唱，不想红就躲起来过自己的日子。 所以呢，猫卡也想问问您呢，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您想活成什么样子呢？这里给两个选择，一是为了别人活成了让大家都满意的样子，一呀是为了别人活成让大家满意的样子。二是为了自己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一或者是二啊，发手机短信到9619619就好。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 Mocha。 刚才手机尾号4699的听众朋友给摩卡留言说，空中的朋友好，其实你在去年给我太太生日，给我美妙的语言及祝福声音，哦，我给您太太送过祝福语是吧？您好，原来我们还有这样一段缘分，听您说起啊，去年太太生日的事情，摩卡也觉得特别温暖啊，能够用声音和祝福为您太太的生日添上一点美好的回忆，也是摩卡很开心的。 很高兴啊，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祝您和太太一直有这样的陪伴和幸福，生活的每一天都平安喜乐。那广告之前啊，摩卡问了一句，就是您心里的话，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您更想活成一，别人满意的样子，还是二，自己心里想成为的样子？那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发来，他说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看来您的心里也悄悄藏着一个王妃啊。 摩卡身边啊，选一的朋友很多，也不能说是选一啊，就是属于一向的朋友比较多，因为为家人、为孩子、为生活操心操惯了，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前头，所以这份付出呢，也一样是了不起的。其实啊，能像王菲那样纯粹的为自己回归，真的是很幸运啊，而且能一辈子为所爱的人默默付出，是深情，我觉得这两样都值得尊敬。 那接下来这一首是王菲最深情的一面，我愿意。这首歌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这首歌的背后啊，有一个动人的小故事。当年作词人姚谦其实并不认识王菲，只知道她是个红得发紫的大明星。有一次，他看到一张八卦的杂志上的抓拍，照片里的王菲呢，一大早是素面朝天，为了心爱的人过着最普通不过的小日子，一点巨星的架子都没有。 姚谦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哎呀，原来一个红成这样的人，为了爱可以把整个璀璨的世界都放到一边，所以他就照着这份感觉写下了我愿意，愿意为一个人忘了自己的名字，哪怕失去全世界也不觉得可惜。而谱曲的黄国伦，他的背后啊藏着一个更动人的真实故事。黄国伦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在写这首歌之前啊，他整整低潮了4年， 作品一直不被看好，一次次的被退稿，穷困潦倒，几乎都想放弃写歌了。1994年，公司交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为刚进军华语市场的王静文，就是王菲写歌。可是他抱着吉他，怎么都写不出来，怎么事都不对。就在他最沮丧的那一刻，他跪了下来，向上天去祷告。他说：“我写了4年，什么都没有，如果还能写，求您给我灵感。” 我愿意为您写一首歌，让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能感受到爱。他说啊，他这个祈祷话音刚落，他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一段旋律，副歌几乎是一泻而出，前后只花了10分钟，可这10分钟是他这熬了4年才等来的。所以呢，我愿意这3个字最早并不是唱给爱人的，而是他跪在地上对着上天许下了那句我愿意。 更妙的是什么呢？录音的时候，他和王菲怎么录都不满意，于是黄国伦干脆就把这首歌的来历讲给了王菲。王菲听完了之后也是特别的感动，这是神赐予的。就这样，一个人满怀虔诚写下的祈愿，遇上了另一个全情投入的嗓子，就成就了这首传唱30多年至今不老的《我愿意》。我们就一起来听《我愿意》。 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王菲和一个人的黄金搭档，那个人就是替他写下了无数经典的词人林夕。说起王菲的歌啊，就绕不开林夕这个人。这一对啊，可以说是华人乐坛公认的最佳搭档。林夕太懂王菲了，他写的词总能不多不少，正好贴着王菲那份又清冷又深情的味道。 这些年是林夕用一支笔为他量身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而《红豆》就是他们俩最经得起时间的一首。这首歌是柳重言谱的曲，林夕填的词，说的是相爱的人聚少离多，冷暖自知的那份牵挂。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他依然是无数人在 KTV 里最爱点也最难唱好的一首啊。我们一起来听《红豆》。 说到王菲的自在，她最让人服气的地方就是她真的能在最红的时候潇洒转身。2005年，她宣布无限期退休休息啊，不是退休，然后就真的从舞台上消失了。她去结婚，去生孩子，去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那几年，他把很多心思都放在了一个叫嫣然天使基金的公益项目上，专门去帮助那些天生就是纯恶劣的孩子。当妈妈也好，做善事也好，他都是不声不响，从不拿出来给谁看。一直到2010年，整整5年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舞台。而他挑来宣告复出的那一首歌叫《传奇》，这首歌是歌手李健写的。他是在200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窝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读着茨威格的小说，写下了这首歌。那时候的李健还并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就有记者问王菲说：“那么多歌，你为什么偏偏就选了《传奇》呢？”向来惜字如金的他也只是淡淡的回了3个字：“好听呗。”你听这个回答啊，就是特别带有他个人的个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摩卡想把这首《传奇》放给大家听，今天就时间不够了，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去听一下。那从那个说走就走跑去纽约留学的姑娘，到红遍华人世界却始终不被红绑住的天后，王菲这一辈子是把自在这2个字活成了一种境界。她不迎合，也不解释，也不会为谁改变，可她又不是冷漠的。她把那份深情都给了音乐，给了所爱的人，也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摩卡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很高级的活法，就是温柔地去对待这个世界，但是却也从来不亏待自己。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能在为别人付出的同时，留一点自在给自己。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